诗篇105篇，我给他一个名字呢，叫做立约的神啊。那这个诗篇呢，前面15节呢是在历代志上的13章，那作者很可能是大卫哈，背景是大卫将约柜呢从厄别以东的家移到大卫的帐幕，他之后所唱的诗歌哈。那这首诗篇和78篇、106篇内容它有点相关的哈。106篇就是下一篇了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整个诗篇呢，我们可以分几段。那有一大段呢都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怎么样子的带领以色列，怎么样子的，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呢是更加的认识。好，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嗯，我们常常在诗篇里面看到这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开场白，他要向他唱，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那么对这个圣名哦，这个圣名就是 Holy Name， 神圣的名字哈。有些时候我们看圣名这两个字哦，可能没有在我们心目当中的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它就是神圣的名。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它翻成神圣的名的话，你可能会对上帝的这个敬畏的心啊，就会比较浓厚一些哈。然后下面两个字夸耀哈，那我特别去查原文的字，它的意思就是说赞美、颂赞、发光照耀。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叫疯子一样。那我相信呢，当大卫，假如这是他写的话，他在写第三节的时候呢，我在这边写他说，记得在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赤身露体吗？啊，他的太太米甲从窗户上看，哦，大卫你怎么，以色列的王怎么这个在你的子民面前赤身露体在那边跳舞，是大卫是极力的跳舞，好像不合不成体统啊。那当然了，圣经上也写说那个米甲一生都没有生小孩，就变成他的一个咒诅。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就是说当大卫他说他夸耀的时候，以色列的圣者啊，以色列的神，他的圣名就是 Holy Name 的时候，那这个圣名就是指神他自己哈，他是圣洁的，但是对于这个圣洁的神而言，我们的大卫他以这个夸耀，以夸耀来讲说他的圣名，他要夸耀，好像这种赞美、这种颂赞的字，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他会像发疯一样去告诉大家，甚至他发疯了，在那边赤身露体，要告诉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圣洁的神，多棒的神，好像疯子一样要告诉大家，每个人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的神是圣洁的，我的神是好棒的神。像 crazy people， 好像疯子一般的哈。然后他就讲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快乐，就是说我们属神的人呢不应该有忧愁的。你知道我们属神的这个子民啊，我们这一个族类的应该没有那个忧郁症，应该是没有那种很忧伤的样子，可能一时，但是绝对是常常是欢笑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等候神啊，哎呀，我们寻找神啊，啊，如果都是忧忧愁愁的话，那大概就是味道不对哈。他这边讲，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该是很高兴、很欢喜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东湾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是欢欢喜喜的。 是狂呀，有点 crazy 哈，我们就疯狂的，就像我自己本身哦，受圣灵充满的时候，被高摩的时候，我是很 crazy 疯狂的去跟人家要恩膏哈，到参加特会哈，这个特会那个特会啊，这个特会那个特会啊，希望那个帮我按手哈，感谢赞美主哈。感谢主哈，我们几天前这个 Rob 这个 Rob 先知啊，哎，他的恩膏真的是很强哦，感谢赞美主。那这是第三节，那第四节呢？第四节是常常使用啊，诗篇105篇第四节是非常有名的。他说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时常就是不断的意思 ，continuously，OK、okay。那么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两节要一起看，也就是说你寻找他的人，你应该是高高兴兴的，也不是到神面前说，上帝我要寻求你的面，你一定要给我能力啊，你要不是这个态度就不对了，我们的态度是高高兴兴的，我们是 crazy about Jesus Christ， 我们对耶稣基督是疯狂的，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但是我们对他是疯狂的。在我们过去一段日子当中呢，我们看见有些人很疯狂做川普的粉丝啊。我觉得你要去做川普的粉丝呢，我不会去反对，但是你是不是我们耶稣的粉丝？哎呀，耶稣啊，哇，你有人啊，这个竞选的时候啊，每天都要去看川普的消息啊，一天不看川普的消息他没办法睡觉。那我就在想，你一天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没有好好的为上帝欢呼跳跃，你睡得着吗？这个是我要问的问题啊。但是呢，第四节他说你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寻找上帝跟寻找他的能力是同样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常常的寻求他的面，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寻找他的同在。那寻求他的面就是等于他的同在吗？也不尽然， OK， 因为神可以在任何的时刻跟你见面，但是你要不断的去寻求他。当然我们今天啊敬拜赞美哈，你可以好好的去听一首诗歌啊，你就进入到跟神觉得很亲近哈，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哈。那我有些时候读圣经的时候，那我就可以进去了。我们用读圣经看一下的方式，哎，你可以进入到与神面对面哈。那寻求他的面跟寻求他的能力，两件事情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不管怎么说，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快快乐乐的，你不要忧忧愁愁来到神的面前，哎，我们是上帝属灵的心腹嘛，哎，属灵的心腹呢，你要见你的未婚夫，你总是要有一点打扮嘛，对不对？你要欢喜的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同在，寻求他给你的能力恩膏。所以大卫他在这边写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敬拜上帝不仅是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认识，亲密的灵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生活行事为人所需要的能力是他要给你的，而且是时常给你的。我不能说我今天要了今天的恩膏，哦，明天来用，最好是今天的恩膏今天用，对不对？我们今日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在每一天你的能力你的恩膏是那一天要用的， OK， 所以我们每天都跟他要，每一天的行事为人的能力就从他那里来，所以我不断的寻求他的面跟他要，我今天的恩膏在哪里。那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也是大卫他在 把这个约柜带回来的时候，哇，他这也很跳舞啊，很高兴啊。他所得到的启示，感谢赞美主啊。第五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们，你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判语。其实当然就是奇迹了。口中的判语，这个判语这个两个字呢，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他口中的，当然是审判啦、也有他的公义、他的律例、他的执行。执行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维护这个审判的判决，他要维护公义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说，当上帝讲话，如果他有审判的话，他一定是公义的审判，他绝对不是一个虚假的审判，他绝对是公正的，他不会作假的，他绝对不是虚假的。那我们要反省一下了，我们平常会谈论神奇妙的作为吗？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或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情吗？我们觉得他对罪恶的有公平的审判跟执行吗？这个最近我们常常在思想这样子的事情哈。但是呢，我相信上帝呢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交代哈。我是说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这些的人哈。好，我们再看从第七节开始呢，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和以撒。第七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这个判断跟前面这个判语呢是一样的字哈，全地都有他的公义、他的利率、他的执行、他的公义。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他不会改变的。他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又将这样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前面讲了老半天，你这个什么千代的吩咐的话直到永远的话讲了那么一大堆，他到第十一节才说，哦，是迦南地是给你们以色列人的，要做你产业的份。好，所以呢，这个地土之约是一个永远的盟约啊，在这个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啊。十一节、十二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数目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一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们不容什么，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好，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先祖哈。亚伯拉罕，到一个亚比米勒，他就跟亚比米勒讲说，这个漂亮的女士，是我妹妹，所以呢，那个亚比米勒就把她带到他王宫去了哈，结果呢，这个蒙神特别的保守哈，所以呢，这个撒拉就没事哈，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特别保守以色列先祖们，免得遭受到麻烦哈。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是很漂亮哈，那以撒也跟他爸爸一样哈，跟人家讲说这是我妹妹哈，学他爸爸一样。那雅各感谢主没有哈，感谢主哈。第十五节也是一个常用的，他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啊！今天那个在美国很多的先知很喜欢用这句话，他说这英文是就是说 "Touch not my anointed and do my prophets no harm"， 就是说你不可以击打触碰我受膏的人，难为其实就是击打的意思啊，就是打你的意思啊。那也不可以伤害我的先知，不可做邪恶的事情我的先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常常使用的105篇第四节第十五节这是非常常用的。好，要不然从十六节开始，雅各时代的饥荒一直到24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那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一点，他说断绝了一切粮食的供应。这个雅各一家那个地方饥荒嘛， 所以呢他就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你跟我必须要想象的一件事情，在约瑟被卖为奴隶的这件事情，在当时他的哥哥还有他的爸爸雅各都不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都认为这是一件很悲惨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一定引起他们家庭当中很大的悲伤。甚至他的哥哥把他卖走了以后呢，哎，他的哥哥们我相信流变心里面是很难过的，就看着他的那个小弟弟就被带走了，都卖走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呢，很难相信也很难想象这个是神的作为。好，所以我们在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喜欢，我们可能认为说上帝你没有好好保护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埋怨说上帝啊，你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好像没有 keep 没有维持你对于我们以色列族先祖的这样子的保守，你让以色列先祖十二支派的先祖把约瑟卖到埃及了。所以在当时如果有人他要来挑战神的话，他是可以这样挑战。那我也相信雅各他也在他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他也一定会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让这个小孩子不见被杀了。所以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一定有一些的哀伤缺失，但没想到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某一些事情的发生，可能是你家里面有些的人先走了，或是失踪，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晓得。有些的事情真的只有见到神的时候才知道，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看见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所以这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经历，然后回过头来一看啊，这些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试想如果约瑟没有先被卖到埃及的话，他们那一家的人就都会饿死在迦南地。就是因为他这个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了，所以他们整家都活了。也因为这个，透过他们的恶，他这个哥哥实在是很恶劣哈，把他卖掉，也预言了耶稣基督被他自己的兄弟卖掉了。但也因为这样子的卖掉呢，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啊。所以约瑟呢，他到埃及地就成了当地的宰相，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呢他就帮这个法老整顿了整个的埃及，让埃及成为一个很强盛的国家，让埃及的法老成为全国土地的拥有者啊。那这样子就巩固了法老的政权。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呢，是这个约瑟呢去祝福了埃及。但是埃及这个以后的法老不认识约瑟，他们就开始逼迫了这些的以色列人，所以就才会有出埃及这件事情。所以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神的作为。但是在这个神的作为还没完，他继续讲十八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的颈项被铁链捆拘。和合本的颈项没有翻出来，但是原文是有这个颈子的，他的铁链所捆的是他的颈子。所以你从这个地方要看见约瑟在监狱当中呢，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OK 他在监狱当中可能受到恩宠，有很多 监狱长要叫他办的事情哦，可是他办事儿的时候呢，脚镣还在他上面，他的颈项还是铁链捆着。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受的苦可不是一年两年，这个苦总共他受了13年还是14年，是这样子的苦哈。所以啊，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那我觉得新译本翻译比较好，他说直到他的话应验，耶和华的话为他证实的时候，其实啊，意思就是说神试炼约瑟，使他的颈项被捆锁，脚镣弄伤了脚，只等到神给约瑟的梦实现。所以神的话，其实神的话很早就给约瑟，他给他做了一个梦，对不对？他梦见他11捆倒捆要跟他下拜，有没有？哇，那连那个天上的星星啊，太阳月亮都要跟他下拜哦。那个雅各听了就说，连做爸爸的都要给你下拜哦。他这个梦可太大了哈。可是这就是神给约瑟的梦实现的时候，才完完全全知道整个都是上帝的计划。所以约瑟也预表耶稣基督，他也需要受苦难才学会顺服，他才能够完成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这种预表，我们看见约瑟在我们所有圣经人物里面是少数的顺服上帝，是少数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缺点的，除了他当时年轻的时候傻傻的跟他哥哥爸爸讲他的梦。当然这个事情都很可能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见的约瑟那一段的故事当中呢，这个诗篇105篇19节，他把他脚镣伤颈项锁链，然后呢是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之后，只等到他的话成就。但是这些预言的成就，我们的人需要付代价。我出了一个作业，其实就是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给你当有一个先知给你一个很大的预言的时候，你不要高兴太早，也许这个预言大的不得了，但是可能你要先去领受一下其他的试炼，只等到神的话完全的实现。我觉得现在的发了预言有很多的人呢，他只希望那个好的结果，他不希望那个过程可是我觉得过程才是上帝他要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也许是痛苦的，但是你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很兴高采烈的心态去承接，去迎接这个整个的过程，因为你要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那这个需要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你才能够完成。就像耶稣他看清了，看到前面的喜乐，所以看清现在肉体的痛苦，他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其实圣经上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去看最后的状况的时候，你知道你完成了上帝的旨意，这个完成上帝旨意的这一种的信心，让你能够经历所有的苦难。Okay. 所以不管怎么样感谢主，我觉得神当初呼召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会经过蛮多的高高低低的，我们在这个十几年当中我们也觉得上帝也给我们蛮多的挑战跟试炼感谢主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回头一看，我们感谢主啊，主啊，希望我们所有的试炼都已经通过了感谢赞美主。但我要说的就是说，不要害怕神的呼召，他会负责你到底的，他会带领你走的，他不是就让你撇下来就不管你了。你看 当约瑟他在监狱当中被锁链的时候，神难道没有保护他吗？啊，神给他很大的恩宠，让他在看管监狱的人手下呢，哎，有很多的恩宠的，感谢主。好，那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以色列人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感谢主，这就是前面所叙述。但话锋一转，二十五节开始了，又不一样了。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那么请注意，在这个地方呢，是神主动的让敌人的心恨恶神的百姓。那么神这样做他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们呢被埃及的人恨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回到那个应许之地的。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怠惰性嘛，哈，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怠惰性啊。你说到一个地方呢，就不太想动。那除非神呢，让这个地方的人恨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以色列人只好出埃及。所以你看到上帝呢，有他的计划在，他让雅各四百年前先派了一个约瑟来到这个埃及地。然后大饥荒的时候呢，哎，他就只好来到埃及地。等到四百年之后呢，哎，他又让这一些的人开始恨他们，所以呢，要虐待他们、恶待他们，把他们当奴隶呢，然后他们就只好离开了。所以这都是神的手在这边做哈。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命黑暗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的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那基本上这边就是在讲十灾，他在这个地方讲了大概有八个灾害，但是呢顺序并不是按照圣经上给的顺序哈，但是特别在三十二节讲说，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那同样的哈，这个火焰呢，其实是两个字，一个是火，一个是焰，火焰，或者应该讲说火焰才对哈。那么在当代圣经译本，他讲说全地电光闪烁。因为那个 flaming 啊，那个火其实就是像闪电一样，因为闪电击到那个树木上的时候，那个树木会着火的啊，所以呢，降下火焰其实是降下闪电啊，所以有些的英文哈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它是讲做 fiery lightning bolts， 闪电 through their land， 就是说在他们的全地里面呢，就用这个闪电呢把火带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它的闪电带下来的火，就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我们前一阵子发展这个闪电剑哈，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看见呢，闪电剑是非常有能力的，还有带下灵火，圣灵的火也是这样带下来的，非常有意思哈。好，三十三节，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其中的树林。他说了一声，就有蝗虫马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还有击杀他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强壮者所投身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啊！那在这边又是一个一个新的看见，怎么讲呢？因为神呢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以色列民，可是在这个地方特别讲，他说云柱是遮太阳的，铺张云彩当遮盖，遮盖什么？是遮盖太阳啊，不要让太阳太炎热了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你出埃及记以后呢，他出来了之后都是在旷野，那旷野都没有什么遮蔽的哈，所以呢，那以色列人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云柱他在这边讲说遮盖， 遮盖什么？遮盖太阳。那火柱呢？夜间使火光照，那意思就是说，火柱它是在带领他们，照亮他们当时的环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上帝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神哈。感谢主哈。第四十节，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将他们饱足哈。这就是讲到天上的粮哈。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讲到摩西啊，两次啊吩咐跟击打这个磐石出水哈。这都纪念，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哈。这个圣言呢，特别查这个字哈。那英文翻译叫做 Holy Promise， 是神圣的诺言啊。当然，其他的翻译也讲说是 Holy Word， 但我觉得啊 ，King James 他翻译的很好，是 Holy Promise， 因为他的 Holy Promise， 他的啊神圣的诺言啊，他的诺言。就是地土之愿，就是说这块地是属以色列的，但这个是上帝讲的，所以呢这个是 Holy Promise。 那我们对于这个神的地土之愿，我们要知道那个是一个很神圣也神圣的诺言。好，那最后三节，他赐福的目的，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得救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是欢呼的时候吗？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守他们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讲一下，那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感谢主，但是迦南美地的那一些的人，迦南七族，他们在那个地方神赐土地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还有四百年的时间，你要四百年以后才能来。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神是非常公义的，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是因为迦南地的人他们的罪恶，上帝已经测量了，测量到一个地步呢，要全部将他们赶尽杀绝。所以你也知道呢，神他做事他有一个公义的法则，他不是说这块地就是我要给以色列的哈，我不管他里面住什么样子的人，公义也好不公义也好，我就把他赐给他们了，不是。所以上帝呢就看说这块地我四百年以后才能给你，为什么？因为这四百年当中他还要继续作恶，所以上帝有他的一个尺度在那个地方，等到这边真的所谓的恶贯满盈的时候，他才让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把那些人统统都赶走，甚至是全部杀掉，因为他们那边的人悖逆上帝，拜偶像，行淫乱，这个作恶呢，就上帝就刚好就派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在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就把那些人全部都杀掉了啊，他杀掉了，重新开始，在这个淫乱的地方呢，重新建立属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就上帝引导我们，上帝带领我们出来的时候，他是要带领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神的国度。那这个新的神的国度呢，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原来信耶稣的地方。所以他要改变我们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从一个邪恶的地方改变成一个属神的地方。而这个就是神很奇妙，他要改变，就像他当初怎么样改变迦南美地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总结这一篇诗篇里面，说明当时大卫把失去的约柜接回到帐幕的时候，他那种高兴，那种的喜悦。所以他重新的再一次重复以色列神对其子民的关注，还有他所应许的圣言，神圣的许诺，神圣的这个答应。那今年很多神行的奇迹哈，埃及十灾哈，对立约的神不尽的感谢哈。那我们对神的应许和预言，对就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神的道路并非人的道路， 神为了成就他的计划，会试炼他所使用的仆人。今天你跟我都要跟神祷告说，上帝，求你盖后台跪手，试炼我们的时候，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也觉得大卫他把这个约柜抬回来的时候，他也是很清楚整个的过程，所以他也知道了神也在试炼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也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能够胜过所有这一些的试炼。所以我们做仆人的一定要谨守保守自己，我们要谨守自己的本分，虽然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坚持要走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诗篇105篇，虽然这很长，但是主，我们看见了这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谢谢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在我们各生活的层面里面，在不同的时刻都常常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享受上帝你的恩宠。谢谢主，你呼召我们每一位要做成你的工，我们也相信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在神你试炼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求主特别的让我们与你亲近，在困难的时候真的学习顺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